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又能见面来分享一个话题。我今天的题目呢是一个埃及阿伯人的困惑。那我想我们在分享这信息以前呢，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清晨的主日的早晨，我们能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思想你，来领受你的话。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所讲所听都同受一灵，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的名而求，阿们。那么今天呢，这段经文呢，在那个单章上呢是有印出来的。那我这里呢，我看我这个也把它打印出来，也有两章到三章的经文。那我们在分享信息以前，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一起来。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及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及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切进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是指的自己呢？是指的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段经文，我想许多弟兄姐妹在周五查经的时候呢，应该都有分享过，都有读过。那么是出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一段经文。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使徒们在地上传他的福音。那么当时呢，受到保罗，在当时叫做扫罗，很大的迫害。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位执事就叫腓力，他呢是负责教会里面的饭食，七个人里面的一位。所以这位腓力呢，他们后来因为受到扫罗迫害，他们这使徒就被打散了。从哪里打散呢？从耶路撒冷分散了。所以他们后来就到了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呢，他们就传主的福音。正当传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那么主的一个使者就告诉腓力，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我就不能往前。好，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么腓力呢就被一位使者差遣呢，叫他到耶路撒冷的加萨去。那么我想刚刚那段经文呢，我们第一段到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其实这段经文呢不是太长，也就是很简短的一段。 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就可能把它读过去了。那么我们也会做一些分享。那么，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加萨在什么地方？旷野在什么地方？那么在那个时代呢，我刚刚讲了，是在大概主后三十几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腓力就受差遣，从撒玛利亚到加萨。加萨其实就在以色列现在靠地中海西边的，在那个加萨就在以色列西边的那一段，那个地方呢，是在从山上下来的一个地方。那还到哪里？到了旷野，以色列的旷野。那么等一下我会把一些地图给大家看，所以如果没有那个地图，你可能也不太容易理解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他只是从文字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就能理解有使者差遣了腓力，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了海边加萨，然后再往南边走到了旷野，碰到一位什么人呢？这位人非常，大家可以看，他是一位什么有大权的太监啊，他是埃提阿伯人。这个埃提阿伯呢在哪里呢？可能大家又不是很清楚，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埃提阿伯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女王叫甘大基，那么这甘大基这个名字现在其实常常用叫 Candace， 我们英文的很多人的 女性的名字用 Candace， 就是甘大基这个意思。他的手下做总管，他管什么呢？他是管这个国家的银库。他去哪里呢？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可能各位听这个话哈，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就是这么六个字啊，七个字，八个字，我们等一下看看是个什么过程啊。现在回来从那个地方下来，在车上坐着说，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幅图画，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画面来看的话，可能是这个样子。这是那个埃提阿伯太监，他是个总管嘛，是不是？我想他坐的车子应该不会太小啊，当时那个马车。那么福音使者腓力在左边，贴近他的车子，问他说，听到他在念的那段经，我们刚刚念过，对不对？他像被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呢？这段话就是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他的审判被夺去，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请问这个太监，这个地方画的是个黑人啊，等一下我们再慢慢讲这个故事。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他就问这个腓力啊，显然这个太监是个好像有点像黑人啊，这个大家可能想象埃提阿伯是在什么地方啊，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那么这个如果你刚刚还记得我们读的经的话呢，得的结论非常简单。那么腓力呢就对他传讲耶稣。今天我们经文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其实后面还有，因为他接受耶稣以后，他又倒到一个地方有河，他们就下去受洗，立刻就受洗了。受洗以后太监就欢欢喜喜的回去了啊。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去把它读完的话呢，我想可能就你会失去很多很多祝福，失去很多很多这个信息里面想要告诉你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刚刚这个太监读的是一本什么书？大家还记得吗？以赛亚书。第一次听到以赛亚书的人们举一个手，我看看。第一次说听到以赛亚书，把以赛亚书读过一遍的人举手，我看看。好，所以大部分是没有读过一遍。所以其实你想想看，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就好像说我跟你讲说金庸小说，你说我没看过，里面很精彩很精彩，但是很遗憾我没看过，那这里面的剧情就很难说了，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会花一点点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这本以赛亚书。那么在介绍以赛亚书之前呢，我答应大家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图，大家看得懂吗？对不对？这个地方是红海，对吧？中间那个海是红海，出红海就是在最北边那个地方，上面左上角那个是地中海，这个地图大家都应该还是清楚的哈。那么以色列在哪里呢？以色列在那个中间上面那个地方最左边的很小小一块，那个在那个上面哈，大家知道那个地点吧？啊，我想大家知道。那我不知道的话呢，我标几个地名可能就清楚了。耶路撒冷知道不？所以以色列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还有它附近有米甸啊，示巴，等一下我再讲哈。好，这边还有基达啊，尼拜约、他施，那是地中海的岛屿啊，等等的。黎巴嫩，我想这个大家就应该知道了，这个位置把它定下来。所以很显然，左边这一块地方是什么？非洲，这样知道吧？那么左边那块有个叫写的什么？是埃及啊。这样子，能不能回到前一面？那个妈妈回到前一面。好，那么非洲呢有一条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叫尼罗河。那么尼罗河呢，就是中间那个蓝，就是这个红海左边那条非常长的河，叫尼罗河。尼罗河呢，它是从下面啊往海里面流，不是从海里面向这边流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高的地方，往下流。那尼罗河的上游就是我们比较底下那个地方，它其实就叫古石河，古石河啊，那条河叫古石河。所以就这个河呢流到海里面去。那我做了一个对比呢，大家的图记得了哈。那还有这个地方示巴，我为什么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呢？如果各位读过圣经的话，在所罗门的时代，示巴女王曾经来拜访过所罗门，所以示巴女王她的统领的范围在这个地方。那是个女王，那是在公元前900多年的时候啊，大概950年、970年那个时代，所罗门那个时代，公元前哈。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场景就比较清楚了。那么示巴女王曾经到所罗门去寻求所罗门的智慧，那么示巴女王的地盘在这边。那么在红海的西边呢，北边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埃及，南边一点就是现在的苏丹。我们等一下再看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另外一个图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就是尼罗河到底有多长呢？6000多公里。我们的黄河有多长呢？5400公里。那个亚马逊河也就6400公里。所以尼罗河，如果我们中国人讲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的话，那个尼罗河就是非洲大地的母亲河，整个那个文化都在沿着那个附近发展。所以古石河呢，就是尼罗河上的主要的水源。你可能觉得说，为什么会提到古石河呢？因为如果你刚刚读经的时候你有注意的话，埃及阿伯这四个字就是当时的古石国，当时的古石国。那么这个图可能就看得清楚一点了。把这个图再往上移一下，刚看到这个是埃及在这边，这是现在的苏丹、伊索比亚。那么如果刚才古代的示巴就在这个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岛那个东南边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地理形势、世界局势，我觉得我们这段信息我们就没有办法充分理解腓力为什么被圣灵差遣，对他一个人，而且是个非洲人，是一个根据考古来研究呢？埃及阿伯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太监的这个他所在的地方，这个国家呢叫古石国，就是在今天苏丹跟埃及之间的那一块地方。刚刚那个图里面画了一个黑人，这怎么会是一个黑人呢？但现在大家理解哦，那很可能就是非洲嘛，当然是黑人。那么黑人为什么会上耶路撒冷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可能可以去问去研究。那当然很多人有很多种说法，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它大家讲出来，我们来一起思考。那么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古时人就是甘大西女王手下，他总管银库的，总管银库的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或者是这个联储会的主席，或者人民银行的行长等等等等，你可以去想象吧。这个权力非常大的，总管整个国家的金钱的流动、外汇等等等等，你可以想象。所以他是在这么一个大权在握的一个人，他在女王手下。那么当初呢，在非洲那个地方，在苏丹那个地方，这个国王呢，他代表神，所以他是不怎么管事的，他的事情交给这个女王来管。这个女王呢，就是刚刚讲的甘大基。这甘大基呢，不是一个人，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头衔，就好像凯撒一样，啊，就好像皇帝，他不是某一个人。所以那个甘大基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女王，她是一个女王。所以他呢，总理整个国家的管理，财政大权呢，就交给了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好，那我们想这个太监呢、啊，他首先要从古时要到耶路撒冷，那么这段距离有多远呢？根据我去 Google 了一下，我去把这个河走了一遍，我在那 Google 上走了一遍了，刚讲6000多公里嘛。从这个南边啊，刚刚那河的一直到苏丹南边，一直到南苏丹啊，一直在那个天都山上了哈、啊，那有6000多公里。那从这段过去啊，根据我保守的估计啊，在2000公里，还要到西边的这个西乃半岛上面到耶路撒冷，你可以想这个多距离，这么远的这个距离啊。所以我们圣经上我们知道圣经的记载的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细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段不容易的路。而且我看他这一生也可能大概就上去一次，最多两次，看这个样子可能就是一次啊。那么这么远的一段距离他要去耶路撒冷，各位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字，大家如果读经还有印象的话，刚刚我们说他去耶路撒冷礼拜，这个礼拜跟我们现在做礼拜可能不一样，我们每个礼拜来，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这边做礼拜，我刚刚讲他可能这一生去一次或两次，对不对？所以保守的估计这一趟他上去，我刚刚讲2000多公里，应该是不是很短的时间。那他怎么过去呢？我本来以为我做了一点去研究以后，我发现他是不是走红海过去，可能也是一条蛮不错的路，对不对？如果说路面上有沙漠有什么不好走，我就用我现代人的想法，我就想是不是挂个海就过去了呢，从这边过去，但那个地方又有山。所以后来我在做多研究以后，我发觉我对当时的情况不太了解，当时的人呢，他是走那条河，就是尼罗河，上游就是古石河，所以他是走古石河过去的。所以他古石河过去呢，可能要许多天。那么他过了古石河，到了，因为苏丹跟这个苏丹跟埃及那个时候呢很 close， 两个也有打过仗，也有在一起过，所以他就算可以走到那个尼罗河那个三角洲那个地方，那个绿色的三角洲，他再往上走又到旷野了。那么大家知道，在罗马时代那个时候呢，它是有一条官道，如果你去读圣经读得多的话，你就知道了，它是有一条官道，但这个官道也是在旷野里面，所以他可能也许有一点外交关系吧。我想他是一个大臣，他也许有一个特权，可以坐一个比较大的车子啊，那么走那个官道上耶路撒冷。但是不管怎么讲，就算他可以走这条路，我保守的估计大概要15天到1个月啊，经历这个水路陆路，然后还要去礼拜，礼拜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吧，是不是？但最奇妙的是他到了那边以后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是干什么呢？他手上拿了一本以赛亚书。那我们现在拿圣经大家不奇怪，我们人手一本圣经，可能每个人有好多本，那个时候要拿一本以赛亚书不是很容易的，我想一般人拿不到以赛亚书，只有这位大权在握有钱的，他也许可以买一本，人家帮他抄一本，是不是？所以买一本以赛亚书很宝贝，带着身上回来做什么？在这车上再怎么样 念以赛亚书，大家还记得吧？这个念这个意思，这个文字呢，大声朗读啊，大声朗读。那么这个时候呢，腓力他被圣灵差遣，他就从耶路撒冷下来以后，他可能他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但圣灵跟他讲说，你去逼近那个车子。所以这个车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车子我也不清楚，是不是一个敞是敞漏的啊，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比较热，可能有这个布幔盖下来，那么也许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车子。那这个是十八世纪一个德国的画家他的想象，他说那个太监，刚刚那个太监呢，我刚刚是画了这个黑人，但你看这个人画了是个好像是个白种人，而且呢是一个老者啊，他是个太监。然后呢这个赶马的，我想应该他也不是一个马，走这么远的路他们一定不止一条马，所以他想象的一副马车你看也不是很大哈。那么左边那位呢，就是腓力，对他讲经上的，因为他有一句话他就不太了解。那么我不知道腓力在跟进这个马车的时候他走了多少时间，走了多少距离，听了多少啊，还有那个路上有马车在走的时候，你一个陌生人跟着马车能够听多久啊？肯定也听不了太久，旁边如果有护卫的人一定说，你怎么在这个地方，你要干嘛，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路上走的。所以我的想象也许就是很巧的，圣灵带领他就听到了那句话。以赛亚书有多少章节呢？有人说，我们来，有很多人没有读过以赛亚书，我来跟大家念一下。有人，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有人称以赛亚书为旧约中的新约，圣经中的圣经，因为本书的完整度很高，不但正确预言了弥赛亚的身世，也对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有深刻又十分平衡的描述，甚至连末后的新天新地都多所琢磨，可以说几乎是包含整本圣经所有重要的主题概念。以赛亚66章承接65章，描述末后的新天新地，读来使人充满盼望，也论及神最终的审判，有严肃的警惕意味。66章一定是一大本，在当时这位太监在车上在读，大声的朗读。那么各位，因为许多朋友们没有读过也没有看完过，以赛亚书到底在说什么，这个地方讲总结了。为什么讲它是旧约中的新约，我们等一下看，有机会看啊。因为它的结构跟现在的新约非常像，那么在旧约里面是没有新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本书它在旧约里面，它这本书是旧约的书，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新约的一个影子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它是旧约的新约。为什么讲圣经中的圣经呢？我们圣经有旧约有39卷书，然后新约有27卷书，那我们这个以赛亚呢，现在也编的也是66章。这个66章呢，前面39章好像跟我们的旧约有点像，后面的27章跟我们的新约有点像，所以又称圣经中的圣经。那这本书肯定是一本很重要的书，那么他拿到这本书他在读。那么我们今天不可能讲以赛亚书全部讲，我简单的一个图片给大家看，那么大家就知道分66章有旧约新约，前面的话呢讲的都是责备惩罚，后面的部分讲到的是安慰。那如果你对以色列历史来熟悉一点的话呢，他前面讲到的是犹大和以色列，还有讲到很多当时的国家刑罚与复兴，后面讲到的是怎么样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怎么重建，怎么让神得荣耀，是这么一本书。那这本书这位有大权在握的太监，他肯定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怎么看，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但是我想他既然是古时人，他在看的时候他一定会先看跟古时有关的事情。恰恰的 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看到十八章跟二十章有谈到古时，有谈到埃及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他们的发展。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是本预言书，这本书的成书的日期呢，应该在公元前七百多年，七百多年的时代。刚刚我讲了示巴女王，那是更早，那是所罗门的公元前九百多年，公元前一千年，所以这个书已经成书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这个故事的时间是在公元后三十几年嘛，对不对？所以中间距离的怎么样，六七百年有了，是不是？为什么六七百年这本书拿的已经出来了那么久了，那他现在为什么还在读这本书呢？就表示后来这个中间六七百年呢，没有讲到太多其他的事情。所有有关古时的，就他自己国家的预言，在那个里面有提到，讲到了许多。所以他肯定是非常有兴趣知道那个时候的国际局势，他的古时未来的命运怎么样，还有他自己的命运怎么样，这个国家将来是怎么样子，他肯定会有疑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安提阿伯人的困惑，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的困惑。但是他读着读着读着，他就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今天只能把经文列出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讲，但是我把结论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要读完这一卷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他读了多久，在那个路上六十六章啊、哦。那么前面我刚刚讲了三十七章，讲的责罚跟刑罚，讲的都是以色列国这个不遵守神的命令等等等等，还有当时的列强就东北的亚述怎么样倾压他们，让他们的国家亡国了，讲的是这些故事。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你看，哎，古时河啊，这是在以赛亚十八章，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声响，响声之地啊，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环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那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如果我们对这个地理不太清楚，这个以赛亚书这本书这段讲古时的故事，你可能就看不明白了。这个时候讲的事情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北方的亚述帝国要倾压犹大，要倾压以色列，要往南边走。这个时候南边的埃及跟古时，他们为了要避免强权压境，犹大作为他们中间的缓冲地带，他们就赶快派了使者在尼罗河的水面上坐的蒲草船，没有坐的很大的那个木船，蒲草就坐草席子那种草啊，坐那种小船，这些使者偷偷摸摸的到犹大去说服犹大的当政人西底家王做什么，我们赶快联盟吧，这样的话呢，你如果他打你的话，我来帮你忙，我来支援你。古时埃及就派着这些使者去，这时候先知就把犹大的使者往回派，他说什么，你们快行的使者，就你们赶快告诉他们要到那光华的民那里去。光华的民讲的就是这些可能黑色民族，他们体格非常高大，因为据索马利亚的人非常高大，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他们也在南方呢，也是非洲的强权啊，告诉他们，这里面的历史非常有趣，如果你能解读这个意思的话，你就完全能够理解在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的混乱的情况下该怎么办。那么西底家王有几次的来来去去，今天我们不多讲，但是有机会你去看以赛亚书十八章。所以有一次亚述王要来打犹大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西底家王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以赛亚说不要担心，神的使者会帮助我们。后来在一夜晚上几天的晚上，十八万大军全部死光了，怎么死的？现在据考古研究可能得了瘟疫，所以这个兵就退了。所以你有机会再往后看呢，好，这个东西我就不讲，这个讲说神先不做工先不做事，他等时候到了他就开始出手，那么当然就把 亚述退掉了。退掉以后，这些古实人其实没有出一兵一力，他们很高兴，所以他们派了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他们，谢谢他们，说你们的神太有力量了。这段故事当然后来又进进出出，最后我们知道犹大也被灭掉了，对不对？被巴比伦灭掉，亚述是被这个巴比伦灭掉，巴比伦把犹大后来也灭掉了，后来又南又有北方势力又下来，又把谁啊？把古实跟埃及也灭掉了，啊！但后来呢，可能又见过。那这段意思我就不讲太多。但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就是古实当时的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化。你看了没？到那个时候，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岌岌可危的，他们是有 power 的，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专门来打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这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吗？他们原来是要打这些人，打这些人的。后来因为他们，哎，这个亚述人怎么就被犹太人打败了？哦，他们就来很高兴，来跟他们，你看将礼物奉给万军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当然，后来我刚刚讲，亚述人也有下来，那也。他们也就没有按照神的这个，因为西底家他打仗了，他祷告，他把那个这个卷拿到拿到圣殿里面向神求。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大国里面的人呢，后来常常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信心的故事啊，讲了我们很多信心的故事。好，那么我们再看呢，这个时代呢，大概是公元前701年哈。那么亚述王怎么打他们呢？这个地方我就不讲了。他派人，塔尔探就是他们的最高统帅哈，到亚士图，亚士图就是在腓力士，在现在的这个在海边的地方，先打腓力士人，打完了以后呢，又打到那个地方，又打到南边去。那么这个以赛亚为了要告诉大家你们将来会被打败，他呢就赤身啊，也不穿鞋子。3年，警告大家，像演戏一样，演话剧一样，演行动剧吧。这些先知啊，他们用各种方法把这相信息要传给大家。好，那么我们这样看呢，好，照样亚述文也必掳去埃及人，掳去古实人。这个是以赛亚，这个时间呢，是公元前600多年，啊，所以好，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是有限，我只想告诉大家，现在这位太监，这位有大权的太监，他可能也面临着。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面临这些问题，他要从圣经书里面去支取智慧，支取经验，靠着历史来做学习。我一直没有说这位太监他为什么会读这本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讲了好几点，但是我们现在再把它串一下。当然有人说是所罗门王的时候，示巴女王去，他们后来有非洲人跟犹太人的后代在这个阿拉伯半岛，后来示巴女王的势力又扩展到非洲，有这种说法。也有说当犹大灭亡以后，他们被散到各地，有到东边的巴比伦，到西边的这个希腊，到南边的非洲或者埃及，或是一直有到南边的这个刚刚讲了苏丹，沿着河嘛，因为当初是用河流来旅行的，所以呢有可能在那个地方。那么所以呢他们可能有一些犹大这个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他带了一个过去的传统，也许这都是猜想了，也许他们呢跟当地的人有后代，那么可能当地人呢就要去这个还有过去的传统，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要去朝拜，要去礼拜，这个有这种说法。那当然也有人说是当时的人，他们公元后有的人可能遗弃了基督教，因为有可能有力量到那边，有传福音的到那边，也有可能有说法。但是呢这个都没有根据了啊。那么到底是他是个什么样的身份，所以有的人就假想他可能是个黑人犹太人，也可能是一个刚刚一个老者一个犹太人啊，也可能是他们的结合就两种人的后代， 去回这个耶路撒冷，都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当然这是个猜想，但是这一位太监呢，他是个有大权而且有实权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位置很高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么腓力呢，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呢，圣灵特别差派他去跟他传福音。其实等一下再多讲一点就知道，这位太监现在就是伊索皮亚的，就是第一个信福音的人啊，这是等一下我们再说。所以把他当成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也有人说，他后来一两百年后还有人再去把这个基督教在非洲把它传开了。伊索皮亚呢，它是个基督教的国家，现在是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说法呢，我们就不去深究，我们可以去参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太监，他上到那个地方去，他肯定心里是有些疑问的。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是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但是念着念着，他刚刚讲的是念那段书，像羊一样被带到宰杀之地，这一句话是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以赛亚书的53章，也就是后半段了。所以我在想象，他在念这本书的时候，前面念的可能是念到50的这些各种历史、国际政治啊、亚述帝国的兴衰等等等等，但是后面刚刚讲40章开始，它里面就有4首仆人之歌，就讲到以色列的复兴，就讲到神的将来荣耀的复兴。那里面呢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到底是谁呢？我们有4首仆人之歌，这个仆人讲呢，也有可能讲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做仆人，神要复兴他们，他做神的仆人，也有可能讲到的是以赛亚自己先知，对不对？也有可能讲到的是以色列的个人，这个仆人之歌里面都有写啊，都有根据。所以他读到了52章，读到52章的时候53章出现了。那么53章刚刚讲的那个这个文字呢，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对不对？这个53章我们现在读起来好像很稀疏平常啊，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要能读出这个意思来确实不太容易。但是各位知道，既然是公元后30几年，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而且福音传出来了，对不对？只是这位太监他还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想象53章里面读的到底所指为何。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呢，他问的问题啊，就是在讲，我们把那段经文再念一次哈，记得比较清楚了。53章，好，53章第7节到第8节，哈，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个是53章里面这个第7到7、8、9节里面讲的这个经文。当然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只引了两节，所以你看就读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在想，仆人是谁呢？所以他刚刚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讲的这个是谁呢？是先知自己呢？是哪一位人？那腓力这个时候就是，你都问到这个坎上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吧，这位就是耶稣，也就是我们讲的弥赛亚。其实整个以赛亚书里面的中心就是弥赛亚，我们听到了什么韩德尔的这些弥赛亚里面的经文，就从这个里面以赛亚书里面出来的，是一卷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那我们知道，从仆人之歌讲到了耶稣基督，讲到了弥赛亚，就讲到了这位仆人就是他，那么就跟他讲经上的话。 我想后来我没有念，我们没有念，但是以赛亚这个费那个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后来他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对不对？我就在想他为什么高高兴兴的回去了啊。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这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赛亚书53:7-9，也就是我们使徒行传里面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就在这个里面啊。我刚刚已经念过一次了。他再往下念的时候，他念到什么？这个经文就非常有意思。他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我想为什么太监这么高兴，他在读以赛亚书，我们讲了他手上就是一本以赛亚书，对不对？大声朗读，听到了讲了耶稣基督，他心中有了盼望，他心中有了确据，来自神的话。那我们刚刚讲了，也许他就是犹太人的后裔，为了什么原因他去了这个女王手下变成一个太监，来拿了这么大的权力。当然也有学者说，这个太监这个字呢，表示这个大官，未必真正的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监。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确实看到许多先知，什么但以理等等的好多人是太监，在王面前工作的是太监，尤其他是一位女王，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的一位太监。所以我也看到有许多文章里面写，在讲这位太监，他年轻的时候为了要爬升到这个位置，他个人所必须要做出的牺牲来做了这个位置。他可能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非常有知识的一个人，但是为了得到这个位置，他也必须做了牺牲。所以我想这个太监的困惑在什么地方，除了对这个世界局势一个困惑以外，他对他自己的未来他也是有困惑。到底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是什么，我未来要去哪里，那不也正是我们有可能的困惑吗？我们的现代人，我们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牺牲了许多东西，我们得到的那些东西，当我们再回头一看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永生呢？那么圣经里面讲这里面有永生，你们读这本书有永生。所以为什么他得到了，知道了这个仆人是耶稣的时候，有弥赛亚的时候，他心里就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年的读经，我们讲到去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读了两段经文，诗篇119篇，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啊。那么遵守他法度的，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也变为有福。所以这位太监呢，他虽然拥有金钱和名利，却始终未能使他的生命和心灵得到真实的满足。人若倦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神的作为很奇妙，他让人有寻道的心，更让人寻找就寻见。因为神会派遣使者来给你解释，让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话把它剖开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寻求者。他去了耶路撒冷没有得到答案，但神派了使者告诉他，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寻求者、遵行者。我刚刚讲了腓力，他受圣灵感动向南走，那个地方旷野，他没有说我的福音工作在这个地方刚开始刚有一点绩效，怎么就把我派到旷野去，旷野会有人吗？就没有想到他在旷野遇到了这位太监。圣灵感动人，无论要往哪里走，人的意愿都要肯起来，肯顺服，要有爱人灵魂的心。即使对象来源是不相往来的外邦人，也许他是外邦人， 也不受限于种族分别而不去传，要勤读圣经，自己要先认识和明白圣经的内容，才能使别人明白圣经而得救。所以当别人在读了那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很顺势的给他剖析那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句话当然很重要，但是在公元1947年，一个非常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就是死海古卷就被发掘了。那么发掘了呢，这个地方因为在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人就把犹太人，这个地方可能是个爱色尼人，可能去推测是一群很敬虔的人，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专门做住书来读圣经，有一个社团，就像教会的这些人聚在这个地方。但是罗马呢，就到这个地方是在死海的西边，大概差不多一二十里的地方，那个地方远远的是死海，那么跟耶路撒冷很近，他们在地方生活。后来罗马帝国人派人来镇压他们，把他们全部杀了，全部杀掉了，灭掉了呢，这个古迹当然就被淹埋了。这个都是近代的发现。那么发现这个的时候呢，是在什么地方？你如果看到这个右边这边有一个像那个峡谷那个地方，一格一格的，那个的话呢是什么呢？就在这些坑洞里面找到了许多许多圣经，有数万卷、数万片，还有很多上百卷的，超过百卷。有第几坑洞？其中第四坑洞4B，就是发现了以赛亚书。我们在读圣经研经的时候，常常讲以赛亚书三个人写的，几个人写的，有以赛亚一书、二书、三分。但是我们发现的是一卷书，而且有20几卷，完整的。那么这卷书里面最重要的，刚刚53篇的里面的内容都有。你如果现在经过60年的挖掘考古，现在以色列政府已经把这个书卷放在网上，你可以去找。现在我这边找到的就是53卷，那是希伯来文的原本，这个不是希腊文，是希伯来文的原本。因为我们现在读的很多是希伯来文，我们以后有空再说啊。那么这个是原本，这是希伯来文，这希伯来文53章第7节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些东西。你如果上网用鼠标点到不同的话，他会帮你翻译出来，有不同的学者翻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以为什么这个经文这么宝贝，这么重要？你可以看到，在公元前那个太监读的那本书，就是今天你我能够看到的这本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圣经的原因。它不是一个18世纪以后理性主义所说的，只是一个文字，只是一个编撰，只是一个想象，它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这卷书呢，现在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发掘这是个很大的考古发现，所以1947年发现的。现在这是以色列的博物馆。这博物馆呢，你在左上角呢有一个，你如果看到我现在没有指标，有一个这个图，可以看到这个，把它放大呢，有这么一个地方。现在这个以赛亚书就放在这个里面，是他们的国宝，现在放在那个地方。那么有那个灯呢照着它。那最后大家可能会问，到底你刚刚讲的伊索皮亚这个地方是真的吗？我告诉你是真的。1984年的时候，1980年代，伊索比亚发生了暴乱。那么以色列政府用很奇妙的手法救拔了许多伊索比亚人。为什么他们要去救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伊索比亚的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你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照片，就一张照片我们来看哈。所以他1984年有摩西行动，1985年有约西亚行动，1991年的所罗门行动，啊，还有你看这边还有 Operation Sheba 跟示巴女王哈。那么救了大概连连续救了，最后救了大概现在有12万5000人在以色列，将近占他们人口1%了，啊。那么2017年以色列终于统一开放，因为他们有12万5000人伊索比亚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其中呢，现在呢又让他们有亲戚关系的能够再回去，现在可以把他接回去，现在他们开放让他们回来。所以这是一个真的地方，不是一个假的地方。这就是以色列政府公布的这些照片。你看这里面的这个像犹太人吗？他戴了一个瓜皮帽，他是一个黑人，他们团聚 reunion， 他们家庭团聚。你看有各种人，你看这个上面的左上角的那些 是个黑皮肤的人，他呢头上写了十字架，啊，所以这些人以色列政府把他们带回国家去。所以我想，啊，我们为什么读经需要从历史的、文学的、神学的来看待它？因为我们会更真实的了解到这跟我们是切切相关的。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能够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腓力传给这个福音给太监，就是我们今天要接受的福音，就是你自己。愿你保守你自己的话语，愿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看我们每个人的耳朵。祷告奉靠耶稣的名而求，阿门。